各位啊，我们讲到有真理的时候，这个真理是绝对的真理。但是我们一讲这个绝对的真理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不是很喜欢哦。他们说那如果是真的，你让我看上帝能够为我做什么，那我才相信。但是事情发生了啊，被证明出来的时候，他们也不一定会相信啊。各位这个是在这个世界里面呢，我们有很多的争论，很多的论坛，这个是世俗的一些空谈，然后呢这个是跟真理呢相反的，能够好像慢慢的蔓延，好像一个毒瘤这样的一个事情，慢慢影响说服，然后很悲观的叫人被误导的事情都会有啊。那圣经里面是讲真理的，讲真理的时候呢，特别给真理一个位格，很奇妙。不只是讲这个真理呢，好像很好吃啊，好像蜜糖这样啊，你尝了啊，会对你好啊。如果你高举它，你敬畏它，它会怎样的帮助你啊？如果这个真理呢，成为一个情报啊，叫你能够被通知，能够知道的话，那你在很多的事情上呢能够客观起来，然后呢可以做正确的判断，有正确的一个决定。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接受这个绝对的真理的，但是有一些人如果他接受这个绝对的真理的时候呢，就完全的不一样他甚至呢真理使唤他，他不是成为自己的主人，乃是真理呢在他身上显现然后在他的身上呢就照常显大，这个就是教会了所以为什么使徒保罗也说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再说一次，真理不是单单只是一个知识在一个人身上显现的时候，活出来的时候圣经是这样的描述的，真理呢是要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但是我们都知道，有很多时候呢，我们就想说把真理规划成一个知识就好，因为我们看见历世历代教会呢都有很多的问题那人都善变人的生命都是有错误的，所以呢那我们就想说还是把这个真理当作是一个知识就好。但是其实这个代表说其实不是应该这样的，其实真理呢是要在一个人的生命里面要继续不断的活出来要能够体会然后归正过来比如说有些教会呢就说我们现在搞新约就好，我们不需要旧约那为什么呢？因为旧约有很多的律法新约呢有比较多的那个感动就好只要是圣灵的感动就好，这个是带来很多的问题。甚至有些人说那我们可以为死人祷告死去的人我们为他祷告，为什么呢？因为你一直想念他，然后呢有对他有感动然后这个感动可能不是从圣灵的来的吗各位，旧约呢很明显说到为死人祷告，这个是不对的，不只是不对，非常严重不好的一个事情。所以呢然后慢慢呢教会如果在真理方面不清楚的话，不明白对全本全备的那个真理不太明白的时候福音我们就得到一个好消息，好像一个感觉，然后没有真正的明白旧约跟新约的那个连接然后明白真道的话，那这个就会造成很多的问题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那如果比较个人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呢，就是说好，有很多的阻碍，如果有很多的阻碍的话，那可能我心里面没有平安，那上帝可能不要我顺服，因为根本没有平安嘛，我自己也找不到任何的一些和解。但是我们都大家都知道，有时候圣灵呢用不平安的方法来指示我们，来告诉我们来叫我们心里面有所意识到底是不是上帝在有话对我说，所以我们回到神的话来明白。所以各位，我们知道真理呢要明白的时候，不是只是一个 印象，只是一些情报，只是一个一个大概而已。我们的信心也不能够留在一个地步，我们不能够只有说只要有神的恩典，一切都是神的恩典，那我们有神恩典，有这个和谐就好啊，这样的。然后我们反而觉得有些东西有点太硬，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喜欢，那就说这个是律法主义啊。这样的时候呢就不对了啊。其实我们慢慢发现啊，人呢是需要被提醒啊，需要醒过来啊，睡觉的要醒过来，要警觉，要谨慎、谨慎、谨守。为什么呢？因为人在这个罪身里面会慢慢失去知觉啊，有这种东西，所以呢有时候需要提醒，甚至比较严厉的有时候要说。那这个是在旧约里面也有说，其实圣经新约也有说啊，耶稣基督本身说，如果你爱我，你要遵行我的命令。他没有说遵行我的就是好好的一些比较用比较好听的话，没有，他用命令，用 commandments， 对不对？所以我再说一次，为什么真理呢要活出来，那真理要活出来，我们才会明白有些东西我们讲了，我们以为是这样了就讲比如说恩典那恩典讲的时候是一个好事，好像好感，但是我们慢慢发现这样讲的时候呢有一些反效果，人听的时候呢不太明白真道，然后呢他们滥用然后践踏了恩典，我们就会知道不是这样用的所以换一句话说，真理要活出来，然后在集体方面要活出来，活出来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把那个教义弄得清楚。各位会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真理呢真理呢如果我们非常在乎真理的话，我们也会在乎哪一个地方走错了，我们就会很在乎哪一个地方有问题。各位会明白在这个地方呢，如果我们失去知觉的话，我们就会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就会有一些败坏就出现了。所以呢我们形成真要恢复真理的方面呢，其实很有一个学问的就是要通过实行出来，活在一个群体，然后我们才慢慢会明白为什么整本圣经会这样子说。我们先读提摩太后书二章，我们这里全部都是从这里十四节读到二十六节，但是我们先读几节如果大家一读的时候这个是使徒保罗跟提摩太他要做一个牧师他要带领一群教会，那最重要的东西交给他的时候，如果大家读的时候隐藏在这些的经文里面，各位就会发现真理是最重要的十四节，你要使众人回想，就是提醒这些事情，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论，这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这个是跟真理相反的事情各位要有读继续读的时候，大家就会理解非真理的人呢，很喜欢为言语为词语为那些字来争辩。这是假先知的一个特征。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十六节，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世俗的虚谈跟刚才所说争辩为此，这些差不多一样的意思十七节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徐米乃和菲利图还有第十八节，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那我们不知道他们怎样的偏离真道圣经没有很清楚的说，但是说到这个复活的事，换一句话说很有可能他们所说的就是讲说可能就是肉体是无益的所以这个肉体不需要救赎，不需要复活，将来的那个复活不需要，现在已经复活了，所以现在我们还在罪身的话，这个是肉体的问题有一点斯诺提的那个意思在里面可能那 那败坏人的信心，然后慢慢就觉得说人不需要成圣等等这些东西啊，那败坏人的信心，需要信靠主，依靠主来什么东西。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那里呢，讲说这个徐米乃原来他是丢弃了良心，在正道上如同船破了一般啊。那时候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二十节说到徐米乃和亚历山大。那这里呢讲到这个腓力图我们不知道他是谁啊，这又提起来。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就是那时候使徒保罗说他把他交给撒旦交给撒旦的意思不是说叫他就是灭亡然后没有得救，不是这个意思啊。可能就是说的意思就是叫他们严重的受到管教，然后可能他们会觉悟过来醒觉过来这个意思叫他们不再棒读所以这里呢我们可以大家我们都可以看到，第一点呢就是其实最重要的是唯一的绝对的一个真理。所以这里说你们要向众人回想提醒英文的圣经呢是 keep reminding them 继续的不断的提醒他们，不要只有一次要继续不断的。这是讲到福音，有讲到真理之前讲到福音，然后这里也讲到真理，福音跟真理其实应该在一起的那真理很重要嘛为什么真理为什么很多人不关心真理呢？其实真理是我们大家都在乎的比如说如果我们要去银行的话如果我们说我们要提就是1000块，他真的会给1000不会说跟你玩一个把戏，然后这样我们不要我们去看医生的时候，我们要他说实话，不要跟他，不要给我假的药或者是不好的一些 prescription 这些东西，对不对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其实我们都要真的，我们要实话，对不对但是因为有时候我们不舒服人是很奇妙的，人一不舒服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受影响了，我们自己有自己的一些需要，所以呢我们就想说哎呀真理真相的东西我们撇下一点。甚至有些人就是非信徒或者是无神论者，他们说真理是重要但是呢不是那么重要怎么样说呢，不是每一个都有真理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有绝对的他们相信有真理，但是不相信绝对的唯一的而且他们说哎呀要找出绝对的唯一的真理，这个很耗尽我们的力量因为他们从人的方面一直找嘛。其实上帝给我们看见，所以他们只有大概接近真理就好只要我能够找到5样叫我开心的事，好过我用这么多的力量来找一个真理这样子所以很多人不想找真理，其实有这个理由那我们甚至有些人呢，无神论者，他们甚至亵渎，他们翻开圣经去看巴别塔，比如说巴别塔这位神他要分散人，他不要叫人在一起，分散人讲不同的言语，这样不是叫每个人不和睦吗这样的人哪里是好的神，他是邪恶的神所以人不明白真理的时候呢，也不继续提醒的时候，慢慢他的思维里面不太明白，然后慢慢就会不能够，所以如果我们不从各种的角度来提醒所以这里说的是你要使人回想使人回想，所以用各种各样的东西呢要提醒的等一下我也多说，但是所以呢而且我们要远避在言辞上的争辩和世俗的虚谈各位，为什么这些人呢继续不断的讲这些话呢？可能他们自己有很多的需要然后再深一点的，可能他们会信神的人，可能他们会想上帝应该是很在乎我吧上帝一直会支持我的嘛所以对我们这个有的打这个疫苗的那个聚会应该是在下个月然后可能下个月中，然后呢就在9点这个是开玩笑的话但是刚刚我呢我就听到一个人 啊，因为他就说，哎呀，既然有这个我是在九点的啊，我一直祷告主，哎呀，我能够我已经被打，我已经打了这个疫苗，那这次呢，我就祷告神啊。真的，这个真的九点啊，就是那个疫苗的那个聚会了。哎呀，真感谢主啊！上帝真的是爱我啊，上帝真的是听我的祷告啊。当然为这个人当然开心啊啊。那如果说我也是啊，自己祷告的，自己上帝啊，上帝这样听。但是如果我们在乎真理的话，那十点半的人呢，十二点的人呢，他们没有祷告啊，神有开路给他们吗？啊，那。那这样的话，那如果我们在乎真理的话，那他们是不是上帝少关心他们，少爱他们呢？所以各位，所以如果我们在乎真理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好像人呢喜欢真理是因为体贴了他们的需要啊，对不对？啊，好像上帝关心他们，所以他们才关心真理，不是他们不是关心真理先，他们是关心自己先，所以他们是在乎自己，不是在乎真理，对不对？很奇怪，对不对？所以这些是隐藏的事啊，有些人呢，他们。被出卖了啊！他们被欺骗了啊！从小啊，可能他们长大的过程，他们面对这个真实的这个社会啊，所以他们就想说，他们还是怀疑人比较好啊，不要怀疑有真心的人啊，怀疑，所以啊，不信任人比较好，不信任有神比较好啊。如果真的事情啊反过来啊对他不利的话，那他也不会这么压力，因为反正他已经怀疑了。啊，所以他们就开始的时候都没有信任他们，所以你甚至如果是基督徒的话，啊，你只能信靠耶稣基督，信耶稣基督呢，他不会出卖你啊，这个是好听的话，对不对？这个是基督徒喜欢的，谦卑起来的时候听真的很好，但是对非基督徒来说，哎呀，真的啊，这个全世界是没有一个人可以相信，因为没有一个人关心。只有耶稣基督，那我都不是信，那这个全世界就是很悲观的一个事情就来了，所以人就想说，啊，也就是异教徒或者是说无神论的，他们也说，啊，如果那是人生真的要有目标吗？人生有一个绝对的真理，一定要有一个目标吗？啊，他们就想说，要找出更有意义的事啊。我们看动物，他们好像很开心，他们都没有目标，所以可能没有目标更好。没有生活的意义更好，可能会活得更开心，所以慢慢的人呢就跑到这种地方。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明白这个是有他们的一个理由，但是我们知道越走越有一点愚昧的那个地方，他们可以尽情的一个享受，尽情的一个更加的有生命，有意义的一个人生他们觉得这个是比较有意义的。但是我们知道有很多不相称的地方就在生命里面，如果我们好好的问的话。所以各位，我们没有时间多讲那个地方啊，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在乎真理的话，我们就会介意啊，如果有错误的地方，或者我们自己受影响的地方，或者这些东西好像越来越有逻辑性，然后自己受影响的话，那我们身为圣徒，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还是需要高举真理，真理很重要啊。有错误的地方我们还是搞对比较好啊，不要只有搞对啊，就是要搞对真理，要搞对这些错误的地方，要我们察觉，也要有清楚。所以对啊，有些人来说呢，他们每次埋怨，每次挣扎的，我们可以问他们说啊，你真的要认识真理？你真的是想按着神所说的话来活吗？啊，来随从神吗？还是你真的只有想说要一个好感，要得到一个能力，得到一个亨通，得到一个得胜？因为我们人的心呢是很容易欺骗我们的。当然我们有时候呢牧养的时候啊，我们要传福音，我们牧养的时候，我们明白人有一些软弱，他们有一些时间没有，他们的信心微弱。但是我们看见有一些地方总是跟真理不合的时候，我们就要把真理带出来，然后做一个判断，说叫他们还是要认识真理好啊，要好好的认识，然后顺服啊，甚至把这些东西带出来。虽然比较难讲啊，但是所以当然每一个人都要生命，对不对？我们不要被骗。但是这个生命是什么东西？有些人觉得说生命是要感觉到才是生命， 有些人说他们的需要要得到，他们才觉得生命；有些人被压到，他们觉得这个就不是生命了。但是呢，他们忘记哈，真正的生命其实是从上帝而来，对不对？所以我们都不想嘛，都不想在错误里面，我们想在对里面。但是每一个人要生命，每个人要这样的一个东西的时候，很奇妙，这些东西要的时候呢，到一个地步忘记原来真正的生命从上帝而来，只有上帝才给予生命，不是一下子的一个得胜，一下的一个好感我们都需要这些，对不对？但是我们很多时候被这些东西影响的时候，我们就忘了软弱的事情啊，人人都有，无能无感，有时候都会发生但是只有一条路，要跟从上帝上帝所揭开的真理呢，那我们跟从，无能无感呢，一下子可能都会走掉的。所以，但是如果我们不被带到真理，然后带到真正的一个顺服的时候呢，然后仰望神，面对神的时候，我们就会恶性循环，走进一个越来越没有生命的，然后我们就会觉得说，对，我的那个问题是对的然后我们主观的问题。你就信了这样子，这个就越来越糟糕了，越来越偏了。我们再读提摩太后书二章十八到二十节再读多一点十八节我们再读一下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他们呢可以说是逼迫者来的因为他们逼迫，有如果你真的要寻找真理，要高举真理你一切的问题叫你反而谦卑，要高举真理，要认识真理，认识神的话呢，有些人就会鄙视你这样的话就会逼迫你这是在历史历代都发生的。十九节，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这可以说是神的话但是这里上下文所要说的更加讲的呢，是要讲的是讲到被拣选的人上面有着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这些其实这个经文呢也取自于旧约克拉党他们那个事件所以这个方面呢是讲到上帝认识神所拣选的人。所以各位，真理呢不要只有认识一个知识，真理要活在一个人的时候，他是会被拣选的，被拣选的人才会完全的接受真理，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很奇妙的真理一定要讲到被拣选的，然后立住那个根基那个原来的根基是不是单单讲真理，是讲教会被拣选被呼召出来的，那这样的人呢甚至到一个地步，你要离开那些不义的。这些不义是什么呢？就是那些卑贱的那些等一下会读那些就是偏离真道的人，对不对？二十节，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各位，如果我们这样读下去的时候，以真理来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什么叫贵重的，什么叫卑贱的一个器皿所以这些都跟真理有关系真理，如果你不偏离真的，为什么要带出这些这个徐明乃啊、菲利图啊这些人？因为这些人是偏离真理的然后下面又有说你要温柔的劝解有一些误导的人，对不对？所以各位，这里其实都是在讲有真理不真理，然后呢有在乎错误的事情所以第二然而神坚固的根基，就其实他的教会立住了，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OK， 所以主认识他的人那这里呢我就讲一点点深一点点关于什么是神学，什么是宗教之差异。我不讲福音跟宗教，我讲神学因为我们深一点要认识多一个地步。那各位，当我们圣经说我们要把神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呢主的话是 我路上的灯明亮，对不对？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为什么要把神的话藏在我心里面？这个的意思不是说，这个心嘛是中心嘛，所以不是说这个神的话是要为我服务而已哈。这个神的话呢，是要成为我的中心要成为我的全部，他要带领我，他要使唤我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各位，我讲一下什么是哲学？哲学都是从问题开始的，但是神学是从教义开始。什么叫神学啊？简单来说，各位不要觉得神学这个哇很大这个字，神学的意思就是学神，对不对？你学就是神的学问嘛对不对所以神学是从哪一个地方开始的？因为它不是从问题开始的，它是看到一个问题的时候就已经有答案了，这个叫神学。它已经有答案来看那个问题，所以首先有真理来看那个问题，首先有神的美意，首先有神的带领来看那个问题，所以它不被那个问题迷惑哲学就是问很多的问题很多的问题。那宗教呢？宗教是好像这样的，宗教是好像你认识，你学习人人类为什么这样，人的文化怎么样，所以人类里面有很各种各样的文化，然后宗教是一部分，宗教是一部分。但是神学呢不一样，神学是以神为中心，神学是这么大刚才我说宗教就是人的学问里面宗教一点点，对不对？在里面。那神学的意思呢，就是学神在掌管一切，所以神的学问一切的科学在里面一切的数学科学一切人的文化都在里面来解释这个东西。所以凡事上20小时，凡事上的那个事情是学神的事情，神学的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是我们以神为中心来看待信心的一个事情。换一句话说，神学的意思呢，我们认识神学的意思，读神学不是读一些知识，是怎样明白也归正到神在凡事上有他的理由，他的学问，他的指示，他的答案是这个意思。他是首先的也是幕后的Alpha Omega， 凡事他都有话说。所以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有任何的一些不舒服的地方，有些悲观的地方，有一些很不好的理由有一些激动我的一些事情，有一些情感或者失意临到我了，我们不要觉得说这个好像很真然后你慢慢把它高举起来，或者是与神的话神的真理平衡，这样就不对了。我们要很谨慎这个事情，我们只有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敬畏神的话。顺服是在我们得救的时候发生的，对不对？我们重生得救，所以有信心的，所以各位是有一个尊敬上帝的在神之下的，所以一定有一个所以如果你在问有些人就说教会好像有问题好像一直做不到这个事情，所以慢慢你就这样。但是各位有些人看待教会的问题有两种，一个是以很多的悲观埋怨，没有神的带领，没有神为中心但是有些人呢也应该这样做的，就是教会里面的问题呢是神带领的，有神在掌管一切那这个不代表说我们就被动不管，不是这个意思。那神在一切里面，神在一切的问题里面，教会有一些就是要更新的，这个是一定有的对不对？如果有祷告的人，有再无错误的人，一定会明白有这个。但是用什么东西呢？在神之下，我们顺服神，彼此顺服，彼此服侍，用这个东西呢来恢复恢复，叫教会越来越恢复，能够活出真理，然后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样的。所以我们会明白这点了所以真理这个方面我们明白神的那 逼迫呢也会从那我们开始注意也开始愿意要纯正，在这方面纯正的时候呢我们想说我们要被拣选的，讲到应许的，然后主张认为要做尊贵的器皿要纯洁，这样的时候呢，要单纯这样的时候呢，逼迫就会从作为卑贱的器皿而来，然后要败坏好些人的信心，这个撒旦魔鬼的作为但是呢，这个是也是体现在人的身上也会发生的在教会里面呢，有尊贵的器皿跟卑贱的器皿，对不对？刚才我们读了卑贱的器皿被用的时候呢被用为卑贱的器皿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些败坏的观点或者邪恶的生活，然后败坏全体但是有些人呢用什么呢？用他们尊贵的行为性德，然后慢慢影响这个全体，这个是被用为作为贵重的器皿。各位有没有发现两个都是慢慢影响的慢慢影响的但是有些人呢，这个我们在讲这里是逼迫各位，如果我们是以撒就是应许之子，我们一定会被以斯玛利被藐视的这是圣经明明说的，加拉太书那里说我们一定会被鄙视，一定会被小看的那卑贱的人呢卑贱不是卑贱的人作为卑贱的可以洁净的，不是不可以洁净的现在被认为是不洁净的比较卑贱的，这个是可以被洁净的但是他们在这样的光景里面的时候一定会鄙视因为轻视，一定会逼迫，因为你做以撒的时候你要做纯洁，你要做一个被拣选的你要真的要跟从真信跟从神的人呢你马上反映出来的东西就是其他人都不纯洁了只有你是其他人都不是属神的其他人都不是被拣选的，只有你是，所以自然的一定有一个逼迫然后一定会慢慢的那个逼迫人有一个嘲笑我们侮辱我们，有这些事，这个其实历史历代也发生了，而且我们在个人的领域里面我们都会看见通常伤害我们的人其实都是信徒真正伤害不是非信徒真正伤害到信徒的人其实是从教会里面来的人对不对？我们看我们都知道所以但是如果你真的要走神的路，你不能够伤害回嘛，对不对？你要顺服神，你走神的路，所以你有一个分别为圣但是呢，如果所以讲到这个的时候，如果那个逼迫者逼迫到一个地步太厉害的时候，我们要讲圣经是说把他赶出去这个比较严重的话，因为可能我们为了为什么要赶出去呢？可能我们会想为了保持和睦保持和平，我们不要谈太多关于真理的东西然后呢找他说你这样做不好你这样做被撒旦用了然后搅扰整个教会，然后这个好像一个面教的整个教会都不太好了这个是会越来越蔓延到全教会的慢慢蔓延到会这样的当我们讲不知真理的时候，那个 godless chatter 对不对？有些虚妄的谈论这些最厉害能够就是蔓延出去的但是如果严重到一个地步呢所以撒拉很奇怪那时候亚伯拉罕跟撒拉就说把他赶出去把这个使女跟这个以斯玛利赶出去，这个圣经明明这样说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使到那个真理不纯然后受这个影响的话，还是把这些除掉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发现在教会里面有时候有些人太难搞，或者是有些人很难做，所以我们还是有一些必须要做的一些地方，把它就是隔离了把它赶出去了甚至有这样的一个事情这个不是很开心的事情因为如果你失去了福音失去了真理的话，你就失去了教会虽然说开始很不好开始不是很好，有些人可能会误解，有些人可能会受伤，更加受伤的事，但是受伤的事情这么多了所以如果你不做一个抉择的话， 啊，保守那个真理的话，如果你没有真理的话，那教会就不是教会了嘛，对不对？所以教会有先有后啊，对不对？教会是要活出真理，所以要保护真理，要高举真理。所以信徒们，拣选的人，主认识他的人，我们要离开不义的这个意思啊。所以被拣选的人总要离开不前进的，但也不可规划自己的教义，找出哪里有错误。我的意思是说，有些人可能在这个地方呢，啊，就说我是真的，别人是假的啊，然后就个来讲，其实不应该这样。我说的要讲真理的意思呢，不应该太过自我自大，然后讲出啊自己所认为的啊，可能他从他自己的一些空白的一个状态，然后来形成一个一个想法。比如说啊，如果不认识不是很明白的话啊，可能看到教会里面有一点太过硬棒棒的啊，没有灵活啊，或者有点感觉到好像有律法一下啊，所以就跑到极端的说啊，要恩典，一切都要恩典，都要自然而然。比如说这样啊，如果我们讲恩典的话，不应该有后顾之忧，应该要全部的讲啊。如果你讲神的儿女的话，那他关心你，全部都是为你，非常在乎你啊。讲这个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有一点问题了，对不对？因为刚才我说啊，就是刚才提到嘛，上帝先很在乎我们嘛，很在乎神的儿女嘛，当然，但是不是在乎多过他自己，对不对？上帝先在乎自己，然后才在乎神的儿女。哎呀，这样的话神是不是很自大？不是这样的意思，因为真理很重要，对不对？而且神的儿女都要顺服，都要爱神的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要明白这点哈，要明白。所以我再说一次，如果我们在一个集体啊，所以我们要形成教育，要明白真理的时候呢，我预备信息是这样的啊，预备信息的时候，我很多的烦恼啊，有些人就说啊，这个文刚长啊，是不是没有什么预备啊？啊，就是那预备好像很吃预备还是什么？这个啊，这些等等，我知道，可能我有很多的问题啊，我自己也有一些反省。但是哦，我跟大家说，这个预备信息呢，我是给自己挑战啊，写了又在看，看了又好像不满意，然后呢啊，有时候又忘了啊，应该从圣经里面，本来有一些意念就出现了啊。然后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读了很多第一二三出来，但是没有经文啊，然后又回去经文看的时候，找经文的时候，找经文好像来衬托我的思想，好像不对嘞，这样，所以又找经文，要认识经文，去认识经文的时候，把那个经文提出来的时候，要把我三点全部拆掉，要重新再来，哇，花很多时间，但是我要给自己挑战，因为。这个是谁的问题？这个是我里面的问题。我里面没有真理，所以我想出来的那个三点啊几点都不合乎神的话，所以才很多的不相称。我知道我有这个问题啊，所以各位，我的意思是说什么呢？我在乎错误的地方，所以在乎错误的地方啊，然后又要想这些话有没有依着神的话，然后呢，可不可以在每一个人身上能够使用吗？还是只有因为我喜欢而已？不可能，如果大家都需要，然后那里有想啊，那里有祷告，这是不是每一个人的需要啊？还是我自己要而已？还是我自己的兴趣而已啊？我自己的兴趣也很重要嘛，对不对？因为需要有感动嘛，但是也不可以因为只有自己的感动，要成为大家所能够帮助的，因为传道没有感动也不行，但是大家要听到，然后又要感动，要能够帮助大家，然后也不可以说帮助大家，这是神的旨意，所以难上加难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讲真理的时候呢，分享正道的时候啊，那这个是要讲到我们要形成这个集体的教义。有些人会说啊，你们每次说要谨慎，要醒过来啊，然后啊要责任感啊这些啊。对了，我知道，对有些人来说哈，好像最近这样，好像很压力哈，但是我们看久了啊，我们有一个理由，我们祷告过，有一个理由，因为我们不是只是对我们啊过去啊那说一样的话啊，我们是面对啊这个时代啊， 我们看这个时代的新闻，看这个文化的趋向，对不对？如果有错误的话，我们谈。但是，所以要很多的谈论，但是要明白整个的趋向，整个的灵在哪里，然后要归正过来，所以换一句话说，我们就慢慢，对我来说，我慢慢就会发现，原来以前很久以前啊，这些改革中啊，改革家的他们的那些想法，他们对福音的那个认识，哇，真的是没有错真的没错，因为他们所发生的事情呢，我们重新再发生过以前我就想，为什么要讲这么多罪讲这么多罪 ？OK， 好，我翻开圣经，很多讲罪，对呀、啊，是啊，真的是多说的要多说，少说的要少说，但是为什么要说？也是我们从过去明白，不要只有说人有罪性，人容易欺骗自己。我就看历史历代里面人的自我人所关心自己的，人不关心真理，关心自己多过关心自己多过关心真理，这个时常发生的事人讲要爱人的时候要爱人，要服侍人是这个意思嘛？侍奉是讲到，我们每次讲侍奉我们只是单单讲侍奉，对不对？我的印象里面我从来不会想侍奉就是为了服侍人，但是侍奉原来就是服侍人，对不对？侍奉原来就是服侍是服侍众人嘛。我们就想侍奉就是一个岗位你有一个东西可以做，然后满足你自己那你有一个需要，你有一个基业，那这样的话你就是看为是一个贵重的好像被看中了。但是服侍本身是侍奉，本身是一个服侍嘛，所以对不对？所以我们说，有时候我们看一些传统我们要分析什么是一个人的传统，什么是真理，那么就会明白法利赛人他们不能够察觉到耶稣基督他是弥赛亚因为他们搞错了什么是传统，什么是神真正的那个话，所以搞错的时候他们认不到。所以这些东西我们都要去认识，都要去察觉到的有时候呢，我们谦卑一点，然后我们有对我们过去的那个教义教导有一个意识然后也多听一听，多明白一下这个实况我们就会知道有一些话神叫我们要传讲的神要我们保守的所以我们要分解正道。所以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还有20-26节，十五节我们再重读，然后20-26，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等一下我解释什么叫分解真理的道，因为有些人认为分解真理的道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然后把它分开来这样的话一个字一个字来看这样是不是比较对，不是，其实不是这个意思第二十节，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22节，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23，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增进的。24，然而主的仆人不可增进，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25节，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26，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络。所以这里说的谁是在魔鬼撒旦的网络呢？有非基督徒，非基督徒也算，对不对？还有被误导的一些信徒对不对？所以这里呢，为什么我用门徒这个字门徒必要为每日生活中的尊贵的任务而分别为圣我们很少提出 门徒啊，门徒啊，各位是门徒吗？其实我们信了主后就是门徒了，但是我们不敢承认，很多时候因为哎呀像吗啊，好像不像哎，还是怨啊，甚至这样啊，甚至觉得，所以说要做门徒的话，哇，要开始要什么？其实门徒就是跟从基督的人了啊，所以那我们在这方面呢，我们要看得清楚啊。这里有一些教导，不是我说的，是圣经说的。你直接从你去读圣经嘛啊，好好读圣经，你就会知道，原来圣经多说的我们要多说啊。圣经的整个的灵啊，他所说出来的，我是觉得很奇妙。你好，如果一个人好好的读经啊，以那个经文不要按着这几个意思来得圣经，以他来读，然后你祷告神，圣灵光照你，你就会慢慢被圣经里面的文化影响，圣经里面的灵会影响你的啊，那你就会慢慢就你自己会明白为什么这个全世界里面呢？很多的教义好像有一些教会好像有一些怪怪的，好像需要更新的，因为你会在乎错误，圣经会叫你在乎错误的。 OK， 所以我们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啊。那这个分解真理的道啊，刚才我说的不是一个一个字一个字分开来然后看，不是这样的意思啊。其实这里是有一个图画啊，是讲说一个啊，好像讲说有一位啊农夫啊，他就是为了要栽种啊那个种子的时候，给他啊这样的时候呢，他一定要好好的专心的把那个地方啊，就是好好直直的啊把它铲下去啊，割下去。所以分解正道 rightly dividing the word of truth 的意思呢，就是你不要偏离，你要专心啊，然后你要把神的话尊敬神的话，好像一个位格这样，然后好好的啊就 handle 它，对不对啊，也殷勤的看待它啊，不要走偏啊，专心这个的意思啊。所以我们先要高举它，也要赞美它啊，它是比一切的啊蜜糖还要甜蜜的，对不对？是这样的意思。刚才我们在启英文有读这个119篇哦，119篇。刚才我其实我这个启英文很难哦，因为有100多个境界哦，也要选也是有点谨慎，所以花了好一些时间来选啊。但是这里呢，告诉我们我们神的话呢啊，在119篇，神的话跟律法是两个啊相辅相成的，甚至兑换啊来用的。我们讲律法跟福音有关系吗？啊，律法，我们通常我们信徒啊都会想，我们在新约了啊，我们还要顾律法吗？啊，律法是捆绑人的啊，是好像比较严厉的啊。那新约我们就讲福音好消息，律法好像不是好消息，所以有那种感觉就来。但是我们不要挫败了啊，要连接到。要连接到，如果不连接到的话，刚才我在序论的时候就已经提了嘛，啊，不连接的时候呢，就出现了会很多的问题，啊，有很多时候我们靠自己的感觉啊，感动啊，而且到一个地步，诗篇119篇也好，诗篇1篇也好，都说我们要离开，啊，离开那些亵慢人的作为，啊，离开不义的啊，这个不是代表说我们要与世隔绝，乃是我们要清楚明白什么东西受了影响啊，这个世界的那个文化啊。所以如果我们好好读圣经的话，我们其实会很明白的。有时候在这个新闻的报道里面啊，在这个世界里面的新闻啊，有时候我们会受影响的啊，会受影响的，你就会有一个察觉，你要离开，你不能够继续受这个影响啊。什么是愚昧的啊，什么是蒙福的啊？那这个律法呢，是能够给你那个啊滋润的啊，对不对？给你啊很多感动的 很多领悟的。所以圣经其实是告诉我们的，讲到这个律法的时候，不是讲我们要爱律法，乃是讲哦，主啊，我何等爱你的律法，很有感觉的。各位知道吗？这个诗篇一九篇是哦哦 ，How I love law 啊，这样啊，何等啊！所以这个律法是这个神的话是这样对待的。各位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所以啊，按照正义分解正道的这个意思，你要把全部的啊那个生命放进去，来明白福音从哪里来，福音跟那个律法的那个跟那个怎样连接到。然后基督讲有基督的律法，基督的律法跟旧约的律法一样吗？其实是一样的啊，所以只是当然有一些饮食方面的啊已经不成立了啊，这个是个额外题。但是我们要明白，我们要学习，各位不要停止学习神的话啊。我们在这个疫情里面五个崇拜啊，就是为了这个理由，给我们大家多有机会学习。然后大家也多听多学多读经多认识啊，不要停止，因为我们需要很多的分解神的道来明白啊，这样子啊，继续不断的学习。然后第二呢，就是要自洁。自洁的意思呢啊，各位，这个自洁的意思啊，有一点不好听，对不对啊？自洁，其实自洁的意思呢，就是你要纠正自己，你要反思，你要有这个责任啊，你要彼此问责啊 ，accountability to everyone， 这些东西啊，就是叫自洁。如果你没有做这些的话，你怎样自洁啊？所以自洁这个意思啊，是明白上帝可能会拒绝支持你啊，所以但是换一句话说，有时候上帝会给我们苦难，但是这个苦难里面啊，是为了叫我们接受，有时候上帝说不给你啊，是因为他更加关心你啊。如果不可能，你有出问题，有什么问题，那你就祷告神，你只要祷告神，你有信心求，你就必得啊。所以神的美意总是啊，不是这样的啊。这样的话，我们就错误认识圣经了啊。因为如果大家想，谁是最厉害祷告的，谁是在这个世界里面最正义的、最公义的？耶稣基督嘛，哈啊！上帝听义人的祷告嘛，对不对？啊，那义人的祷告最义人是谁？耶稣基督了。耶稣在哥西马尼园的时候求神，说：“可以的话，挪开。”上帝都不听，连耶稣基督上帝都不听，最公义的人上帝都不听，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上帝不看重，也不顾念耶稣基督吗？他的独生儿子吗？不是啊，这个是有时候上帝给我们要经过一些苦难啊，有一些患难，但是这个患难是有一些不平安的事、不顺利的事，上帝给我们经过，这个不是来试验我们而已，叫我们从中里面，我们反而醒觉过来，主啊，你的话我何等喜爱，所以这些患难我也不太影响我啊，而且主啊，甚至会祷告说，主啊，这个患有点太难受了，求你救我，叫我这个能够被证实过来，神的话是可信的，对不对？这样的思念，这样的思想就没有错了，没有错了，就正确了。所以这些教义是要被建立起来的。这些真理是要被建立起来的啊，不然的话人就会讲说什么，哎呀，上帝给不顺利，所以苦难患难啊，根本不是神的美意啊，那你有一点压力了，那不好啊。那这样的话呢，你就自己呢有一些结论，然后就认为说啊，自己的信心不足啊，自己不够公义啊，那个地方呢，就一直找问题，啊，所以一直受控告。那个控告是无止境的，不需要控告的你自己控告，对不对？这样你怎么样良心无愧啊？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要找到一个地步，我们在神面前能够坦然无惧接近神。那如果要凡事顺利，你才可以认为你跟神之间的那个信心是对的话，那你永远不能够了，你永远不能够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了。因为我们在这个事实上，事实是，真相是，一定有不顺利的事情，因为神是掌权者，所以我们不能够这样说啊。我们反而要回到神的主权，神的主权，神说不是，可能在那个地方我们寻找，然后更加爱神的话，也更加爱神的啊所说的。那个时候呢，你就跟上帝建立了一个信任，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自洁了，对不对？啊，所以有时候各位，我们在这个疫情里面呢，我们有这个隔离啊，有 social distancing 这些，我们也比较少的聚会了。当然，这个星期开始，我们有实体的啊，那个小组聚会就可以了啊，请大家啊，可以的话啊，就是多啊把握这个机会。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些人来，我们看来的人有，我们大家还是戴着口罩嘛。很多时候我还不是很认识大家啊，啊，所以牧师放一个啊，有时候我带10:30聚会，有时候我带12:00，就是为了要认识每一个啊，非常有意思啊，为了认识每一群人，但是还是戴口罩，对不对？所以不是很完全。所以各位，如果我们要自洁的话，啊，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彼此有一个负责任，对不对？有一个问责。那这样的时候，如果你们不认识我，或者我不认识你们啊，或者你们不认识长老、传道、牧师，有些地方这样，那有时候我们没有去找你，那你找我们嘛，对不对？对不对？这个是彼此的这个事情，彼此交代、彼此问责的一个事情啊。所以有时候也是这个小组也是一样啊。小组之间里面呢，不是说你讲了就是在埋怨，不是。有时候你讲出来你的问题，是要给大家知道有一个 accountability， 对不对？所以有这个事情，这个是一个谨慎啊，也让啊自己整个团体继续不断有一个自洁。然后第三，招我们的要逃避啊这个少年人的私欲的时候呢，要在基督身上坚定。啊，培养美德，我快快讲这个哈。所以各位，这里不是只有单单讲这个私欲，当然也有讲啊，有些骄傲啊，就是私欲、情欲啊，讲到有一些有些人要只有单单要钱财、妒忌，甚至啊很过分的自我主张，或者是好辩的一些啊心灵啊，这些都要除去啊，这要逃避，但是。这个还有另外一个要一起做，就是什么呢？就是要建立德行，建立美德，培养这个美德。培养这个美德呢，是在团契里面发生的。因为各位，什么叫培养美德啊？这个我们不是常常说啊，我甚至在想，是不是要好好一个一个说啊？性德啊，就是温柔啊。什么是叫温柔的对待人？温柔的讲话。啊，什么是啊？讲说啊，温柔啊，恩慈的对待啊，对不对？恩慈的对待人啊，所以这里说什么？有公义的对待人，有信德的对待人，有仁爱的，有和平的对待人。这个是讲是一天就可以出现的吗？不是，这个要建立起来，要培养起来的。只要培养起来的，所以你逃避私欲是一回事，但是你要建立，这个建立也不是一朝一夕，这个要时间，然后你要操练的这个事情，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说的两个东西，不能够有一个没有另外一个，你不可以继续建立，然后你不逃避，这样的话，这个私欲呢也会影响你，年轻人私欲，如果你只有逃避。然后你不建立的话，你慢慢发现你逃避很辛苦。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品德，品德没有建立的时候，没有办法影响你，没有办法给你确据，没有办法叫你有确据，然后继续看见有果子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在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时候，有一些嫌隙或者有一些 问题发生，或者是有一些挣扎无助感的时候，那要怎么样的说要怎么样的交通做事，这些都有继续不断的进步的一个地方，对不对？所以建立品德的建立德行的这个事情给大家思考一下，我也不讲太多，但是这里是有一些贵重的尊贵的，因为神的话，所以你连这个东西你要活出来，连读神的话也是如果读神的话，读圣经的时候，你知道吗？有些人，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在新山基督生命堂有些不知道的人刚信主的人上来读经的时候摇脚，然后在那里读圣经，好像随便读错也不行也不要紧，这样不可以，对不对？不应该这样，对不对？因为他们不知道，但因为他们刚刚信主，所以这个要教导，然后这个跟他们的整个的生活要建立是有关系的凡事上的。所以为什么没有这个意思呢？为什么做人没有这个意思上来读经在众人面前随随便便这样，为什么是这样呢？所以换一句话说，这个是跟那个建立德美德的那个事情有关的，因为所以才没有意思，各位会理解。所以最后我们要温柔，用温柔的来纠正被魔鬼掳去的非信徒跟信徒，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正道。为什么这里这样会或者呢？因为这些人呢需要的是因为可能我们温柔对待我们跟他们讲真理，他们也不一定会接受。人会接受真理是从神感动他们才会接受，所以这里才说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但是我们呢，所以更加要用温柔的心跟他们说，他们可能会逼迫我们，他们可能会对付我们可能我们会认为哎呀，是不是也甚至有人会认为可能我们对他们不利说错话还是什么不够温柔这些。但是呢，我们要明白，有时候我们不得不要把一些重要的话说然后说出来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抵挡，那用爱心说诚实话是这样的嘛这有一点抵挡的时候，各位要知道这个是更有价值的我的意思是说，可能我们要有另外一个眼光，不要只有被大众的那种你不宽容上次我讲宽容嘛上一个次的上个星期的人家讲你不宽容所以你就是收起来了然后不能够，但是你要温柔的你能够纠正过来。如果你真的认为错误你真的在乎的话，那你会在乎要纠正人，信徒也好非信徒也好，我们都知道这些是神的功，我们只能做，但是留给上帝来自己开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主，今天求主使用神的话帮助我们用使徒保罗跟提摩太他的门徒所说的话明白教会里面的事明白有些贵重的有卑贱的器皿怎样合乎主用。主啊，愿这些话语让我们更加的明白我们如何的就是活出神的道，然后彼此的交界，彼此的交通里面继续不断的进步，然后建立基督的一个德行。主啊，我们仰望你，愿主的话被高举起来到一个地步，主啊，我们要看到主你的见证你的见证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我们的群体里面慢慢的发生，也看到无限的一个果效就是越来越美的也没有虚假的但是很透明的，但是继续不断的有进步的。求主使唤，也是求主应运我们这样的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名，阿门。